诗情。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在今天课程之前，同样的，我们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今天我坐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地方，那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来坐在这里？那我们先用一分钟的时间去思维一下。那我们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对，应该说我们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跟离苦得乐有关，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所谓的快乐跟所谓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所谓的快乐跟所谓的痛苦，那就没有真正的去，应该说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说，那我要怎么样去离苦得乐？那所以，不论今天我们一开始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劝说，有可能是因为例行公事，有可能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无论如何，那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来听闻呢？我们今天获得了暇满人生，获得暇满人生之后，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暇满人生它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它的珍贵之处在于我们可以透过应该说我们获得这样的一个人生之后，那我们能够具有智慧，能够去思择，能够去思辨，能够去断恶修善。那虽然说很多的动物它们也能够去做所谓的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它只是能够承办现世的离苦得乐而已，而且往往它所能承办的也非常的微少。而我们的人，我们身为人，除了能够承办今世的离苦得乐以外，我们更能够去承办来世的离苦得乐，乃至究竟的离苦得乐。因此，我们今天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去寻求未来乃至就近的离苦得乐。那我们要真的去获得就近的离苦得乐，那我们就必须 而去了解、获得究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方法。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入菩萨行论》，最主要的是为了自己，以及为了我们周边的一切有情，要能够获得究竟的离苦得乐。为此，那我们今天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好，那接下来，再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次的内容，第85偈：故当厌诸欲，心乐阿兰若。离真无烦恼，极静山林中。前面说过极静处的功德，现在又说极静处的功德，难道是同样的内容再重复一次吗？并不是，前面是为了远离身的喧哗而说，虽然身处极静处，心却远着繁华热闹，就变成心的喧哗。此处说极静处的功德，是为了远离心的喧哗。那在这个地方，入行论里面提到，故当厌诸欲，心乐阿兰若，离真无烦恼，极静山林中。提到说要厌离诸欲，欢喜的安住于阿兰若。这边提到说，前面也有讲到极静处的功德，那后面这个地方再讲到极静处的功德，那会不会是一个多余的呢？我们在平常学习大经论的时候，像辩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这一段是不是多余的？前面有讲过，后面再讲一次，是不是一种多余的？或者是一些论著，我们去看的时候说：‘那这样会不会是一个多余？’就是重复说一遍，重复说一遍，它就是一个多余的过失。一般在造论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过失。”那所以我们在学习到论著的时候，在看这些论著，然后有的时候在看到他说，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一种多余的过失呢？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对于一个造论严谨的一部论著来说，重复的讲，如果它是一种没有目的的重复的讲，那它会成为一个过失，因此必须要去避免这样的过失。那在这个地方提到说，那既然是这样，前面有提到极静处的功德，现在这里又提到要去欢喜极静处，好像也是讲到极静处的功德，那这样是不是重复呢？前面是针对于 身远离身，这边讲到喧哗，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身的这些外在的这些杂物。那现在这边此处提到的是我们的心必须安住于静处，什么意思呢？身虽然远离了喧闹，远离了杂物，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心会是在于极静处。比如说，当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极静的地方要禅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开始想说啊，那个城市里面怎么样啊？那个观光景点怎么样啊？前面我做了什么事啊？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事啊？以后还要再做什么事啊？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我们的心一直去想着这些，那你的心能够极静吗？你真的有在极静处吗？我们很容易说，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非常容易开始胡思乱想，我们的心开始缘这缘那。你平时都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平时跟连，应该说我平时不会这样子。我平时不会说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心好像永远都无法控制一般。可是，一打坐的时候就开始心无法控制，有些人有这样的一种体验。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如此，我们本身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只是说我们平常没有特别的去观察。 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其实我的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心好像可以控制，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经常是处于非常放散的一个状态。当你一静下来，你那时候要开始掌控你的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它没有办法接受控制。所以这个时候，你纵使身是在那边打坐，从外在上看起来，哦，好像非常的激进，然后打坐好像在禅修，实际上心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安住在这个当下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修行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修行，我们的心也必须处于极静处。所以在一些祖师的文集里面有提到，在闭关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安立戒食吗？安立戒食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去除障碍，但是仅仅是安立外在的戒食是不够的，必须要什么呢？必须我们自己心也要安住于戒内。如果自己的心没有安立于戒内的话，纵使这个戒食高如雪山一般，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去旋绕。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也处于极静处。所以前面讲到极静处是让我们的身要安住极静处。那这边讲到极静处的功德是让我们的心也欢喜，然后安住于极静处。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要让我们的心远离这些尘俗、这些杂物，远离这些喧闹。那接下来，皎洁明月光，清凉似檀香。倾泻平石上，如公一声欢。临风无声息，徐徐莫催送。有浮于前世，踱步思利他。空设岩洞树，随时任意住。静舍护持苦，无计资亦行。离贪自在行，谁亦不相干。王侯亦难享，知足闲居欢。希望一个人在非常安静的地方，没有亲友打扰，也不会因为看到仇敌的脸色而声称，没有人在旁边，自己独自享受修行，这种安宁连地势天王都没有。这边提到的是在极静处的这个功德。这样的一种极静处，就连转轮圣王、地势天王等，他们都无法去受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外在的纷扰，没有升起贪心的因缘，也没有升起嗔心的因缘，或者是说升起贪嗔的恶缘。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这边没有让我们升起贪嗔的恶缘，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远离贪嗔，然后在这样一个极静处修习菩提心，修持利他行。所以，在一个非常极静的地方，没有升起贪、升起嗔的这些因缘来打扰我们。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去修行？我们要想要修持菩提心，我们想要打坐，想要修持空性的道理等等，都可以，很自在。虽然说，我们不可能说，马上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极静处，我们的心就可以马上的安住，但是远离了贪嗔等这些因缘，会很容易、很容易的去安住。如果今天你的身边有非常多的这些因缘，比如说，有很多你很讨厌的人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在这一座结束之后，这一座开始之前，你要遇到他，你要跟他交流，结束之后你也要跟他交流，那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心烦，或者是有很多贪的这些因缘在你的身边，那你也无法安住，但是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因缘远离了，远离升起贪嗔的因缘，那我们很多时候，它是我们的心大部分处于无记的状态当中，那这样对我们的心去源于善法会更有帮助。那接下来，远离诸尘缘，思彼具功德，尽习诸分别，观修菩提心。心随散乱而走，是无法持续修行的，因此要收摄向外散乱的心。修定的过程中，心太高昂，容易产生散乱，这时候要思维贪着五欲的过患；心太低沉，容易昏沉，这时候要思维菩提心的功德，思维暇满意大等，产生欢喜心。也就是修禅定时，要非常专注，非常注意心是否过高过低，过高容易产生散乱掉举，过低又容易产生昏沉，保持心的平稳非常重要。好，那先这一段，那这边讲到说，我们的心如果是随着散乱而走的话，没有办法持续的修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从外收摄，向内收摄。我们讲到修定的时候是要什么？专注一境。那专注一境，它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于一个境之上。这时候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所以在讲到禅定的时候，一切善恶分别全部都是障碍。纵使你缘的是善所缘，但是并不是你此时此刻你这一座上的所缘的话，那就是障碍。那既然如此，那无论是善还是恶，那一切都会成为障碍。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应该去缘着其他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专注的安住在所依之上，应该说所缘境之上。我们应该安住于所缘境之上。所以我们的心不可以向其他的地方放散。只能安住于所缘境。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心太高昂，会产生散乱，我们的心会向外放散。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思维什么呢？就应该思维五欲的过患，因为我们放散大部分都是朝欲意境去放散比较多。那所以思维五欲的过患，或者思维恶趣苦等，让我们的心稍微降下来。那如果说我们心太过低沉，容易升起昏沉或沉默，所以这个时候要思维什么呢？能够让我们提起心力的，比如说菩提心的功德、三宝的功德，然后暇满、意大等，这些我们应该去思维，让我们的心可以安住于一种不高不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过高会产生散乱掉举，过低又会产生沉默，这个时候我们所修持的禅定都不会是真正的正确的禅定。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心安住在一个适当的状态之上。接下来，此处说依止极静处获得禅定后要观修菩提心，那么如何修学专注一境的禅定呢？禅定的所缘有很多，可以缘空性，也可以缘世俗地，或缘外在物质，或是缘自己的气脉明点。以金刚乘来说是缘本尊，以显密共通的角度可以缘世尊相，可以这样做。观想在眉间前约一个手臂的距离有个世尊相，高约一寸。世尊放大光明，非常有重量。观想放大光明可以避免昏沉，观想有重量可以避免散乱，因为有重量就比较稳定。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修持，在实际上修持禅定的时候，那要怎么样的去修持呢？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修持，我们就可以马上获得禅定，当然不是。但是 这是修持禅定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持呢？我们在一个寂静处，然后开始修持禅定。那这时候我们要专注一静。那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听闻过像道次第或者是直接学习到奢摩他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那所以这边按照我们就直接按照圣哲所说的，那前面像必须具备资粮，也就是要具备五种条件等等，这些我们就不多说。那圣哲这边就是提到说，我们要开始专注一境。那专注一境，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所缘，对吧？那所缘要缘什么呢？可以缘很多的东西，所缘不是只有一种，缘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像缘着空性也可以。有缘空性的奢摩他跟缘空性的毗婆舍那，缘空性作为所缘境是可以。那当然，对于初修业者来说，缘空性可能不是这么容易。那缘世俗谛也可以。那缘外在的任何的物质，包括什么呢？石头，或者柱子，或者一个瓶子都可以。像外道，大部分他们就是以，比如说他身边的石头，或者他家前面的那棵树等等来作为所缘，为什么？这是他最熟悉、每天都会碰触、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要让他在心中能够显现，是更最容易的。所以，以此作为所缘去专注修持的话，能不能升起奢摩他呢？可以。那。这边讲到或是缘自己的气脉明点，那这个是以密乘的角度来说，那从密乘来说也是，或者是缘本尊，那以显密共通的角度可以缘世尊相，缘本尊或者是缘世尊相，它有特别的利益，除了说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所缘以外，那我们在缘着本尊或者是缘着佛身的时候，那同时是意念佛。具有这样意念佛的这样的功德，所以就单说修禅定的话，刚刚所说的这些所缘都可以。那可是呢，应该说这样子，就是外在的很多物质都可以成为你修禅定的所缘，包括像你平常用的碗，你平常用的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修禅定的所缘。依着这样的一个物品去修持禅定，也能够升起真正的奢摩他。可是你在圆这个东西的，那你就只有圆这个东西，它没有其他的作用，它就是只是让你能够专注一境。那但是圆着佛身、圆着本尊身就不同了。除了说能够让你升起奢摩他，那并且同时有意念佛的功德，而且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那有的很多的这些胜利，所以在道次第里面，是以佛身来作为一个譬喻，也就是我们修持奢摩他的一个所缘。那对于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佛教徒来说，这个是最适合的一个所缘境。缘着世尊相，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难，并且我们现在所听闻到的这些佛法都来自于世尊，因此我们沿着世尊的佛身来去观修是非常容易的。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所缘的一个这个对象，比如说一尊佛像，不用太大，小小的佛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佛像。那或者是你有特别喜欢的一种造像，比如像成佛，佛陀成佛的地方的这个正觉大塔里面的世尊的像，那我们有那个照片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带着。最好，如果你是专修奢摩他的人的话，专修的那个行者的话，那我们可以到哪里都带着这个所缘像。为什么呢？我们要再再的去看，再再的去缘想它。 我们要让他的影像能够非常清晰的在我们的心中显现，那所以我们最好能够随处都带着这样的佛像。那以圆世尊为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圆这个世尊呢？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在我们的眉间前方，大约一个手臂的距离，那去观想这个世尊像，安住在前方。那这个世尊像不要观想太大，也不要观想太小，我们一般讲说大概一个拇指的大小。观想太大容易昏沉，观想太小容易掉举。大概观想一个拇指的这样的大小，那此处跟我们一般讲到观想资粮田等等是不一样的，这边是讲到缘奢摩他的所缘境，跟我们一般讲到观想资粮田，我们讲到观想资粮田的时候，资粮田的主尊应该是跟人，我们平常看到人的大小一样，但是此处我们不可以观想太大，我们要观想的是大概一个拇指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这时候呢，世尊的身体放大光明。这时候我们要观想，它是真实的世尊安住在我们的面前，不是泥塑的，不是铜雕的，而是真实的世尊安住在我们的面前，放大光明，并且有重量，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如果观想放大光明，能够避免昏沉，避免进入一种昏暗的状态，那观想它有一点重量，能够避免我们的心过度高昂，过度高昂就会变成散乱，然后这个所缘境能够比较容易的去安住。啊，接下来观想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想到与佛像无关的内容，因此要以正知了解心现在有没有在缘这个佛像，还是在想佛像以外的内容。若是后者，就马上用正念的绳子把它拴回来，再去想先前的所缘境。所以正知正念非常重要，否则有时候看似在打坐修行，实际上却好几个小时都在想与佛像无关的内容。光是心能安住在境上并不够，还要看得很清楚，有种被境吸住的感觉。这点也要以正知观察，如果能安住在所缘境上很久，而且清楚有被境吸住的感觉，就代表朝正确的方向修定。若缘空性修奢摩他，就比较困难。先以智慧观察有没有自信，确定无自信时，就不要再观察。马上以这个无自信的内涵为所缘，安住在此上面。因此，有由慧得止、由止得慧两种不同的修法。由慧得止比较困难，因为要找到那个所缘境，必须有广大的智慧资粮。好，那接下来提到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在圆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应该静坐下来之后能够圆个几秒钟，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想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开始圆想，比如说以金刚座的正觉大塔里面的佛像为例，我们圆着这个佛像，然后开始去禅修，可能圆个几秒钟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想到什么呢？这个佛像旁边的装饰，佛像前面的供品，然后佛像旁边的这个墙壁，然后整个正觉大塔，正觉大塔外面的场景，菩提树等等，去意念像菩提树啊等等，这些不是坏事，就是圆想圣地的内容，一般来讲不是坏事，但是在圆奢摩他，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好事，它是一个障碍。这时候我们的心会开始向外放散，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平时没有注意、没有回想起来的东西，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回想起来，特别容易想得到。但是这 都不是一个好现象，这些都是一个障碍。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正知去观察，哎，我们的心是否安住在所缘境上？如果没有，就要把它拉回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会变成什么？接下来我们打坐，不论坐多久，先不要说好几个小时，就5分钟、10分钟，看似在打坐，实际上真正有在缘所缘，真正有在修持的就，可能就那几秒而已，接下来时间都在胡思乱想。哦，所以当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就要马上的把这个散乱的心拉回来，让我们心安住于所缘。那只是我们的心安住于所缘够吗？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让它可以清楚的显现。在一开始，我们不用要求说，哦，佛身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清楚。那可是我们要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我们首先要先观一个整体，原想一个整体。当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整体上面比较久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让它越来越细。比如说佛的眼睛，这个佛像的眼睛是怎么样，眉毛是怎么样，他的手是怎么样安住，他的脚是怎么样安住，他身上的法衣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去一个一个的让它能够明显。所以我们要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所以否则我们的心只是一个，哦，只是安住，这样是不行的，要让它能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这边圣者是提到说有被静息住的感觉，那这应该是圣者他自己的一个修持的体验。这也要用正知去观察，哎，我们是否有开始让它越来越清晰？如果有，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于所缘，并且越来越清晰，还有能有被静息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就是表示什么呢？朝正确的方向开始修持。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前面有提到修奢摩他的所缘里面有个圆空性修持奢摩他，这个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比较困难。我们一开始要先以智慧去观察，确定诸法无自性之后，确定了，没有任何怀疑之后，那接下来就不要再做任何的观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所确定的诸法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上，那去圆刚刚所思维到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就不要再去做思维说啊，那这个是不是有自性的啊？为什么说这是无自性的啊？等等，不要再去想这些，就将我们所确定的内容作为我们的所缘境来去圆修。所以一般提到由慧得止、由止得慧两种，那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由慧得止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要圆这个所缘境之前，我们必须要做非常广大的闻思跟抉择，确定这个所缘境。那由止得慧比较容易的原因是，当你已经升起奢摩他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处于极静稳定的状态，那要去思考这些道理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好，那接下来也可圆识的唯名唯知体性做观修，这不像圆空性般观修意识在哪里，是刻意不想过去，不想未来，摒除一切杂念。一般我们的心不是圆过去发生的，就是圆将来发生的，所以刻意遮挡这两种想法后，会有空朗朗的感觉。此时要持续这种感觉，抓住这种唯名唯知的体性，这就是以心识为所缘境的修禅方式。好，那这一小段讲到另外一种所缘，缘着我们的心，或者缘着我们的心识来去修，缘着心识的唯名唯知的体性去修持。那这个是格鲁派耳传里面不共的甘丹大手印里面所提到的修奢摩他的方法。在甘丹大手印里面讲到修持奢摩他的时候，他的所缘安立的是什么呢？ 为名为之的心事。那为名为之的心事作为所缘的话，要怎么样去修呢？这时候不像是圆空性般去想说，哦，这个意识在哪里？这个意识是由什么去成立等等，不是这个。现在他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圆的是什么呢？要圆的是现在当下的这个心，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当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摒除过去，摒除未来，只是圆着心，当下这一刻的心作为所缘。我们的心无时无刻，应该不是无时无刻，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想过去，就是在想未来。我们不会注意我们的心的当下，我们不会注意当下的这个心事，为名为之体性的这个心事。那所以刻意的去遮挡了过去，刻意遮挡了未来之后，只剩下什么？当下的心。圆着这个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形象上的所缘，就是心，当下的这个心，所以会有一种空朗朗的感觉。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做禅修，称之为是圆心式的这种禅修。那这个是甘丹大所引里面提到的禅修方式。那这样的一个禅修方式，对于后面思维毗婆舍那的道理是对不起，应该说对后面修持毗婆舍那思维空性的道理有帮助。那因为甘丹大所引里面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一并的去做讲述，那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前面他的所缘就是心，是他的心事作为他奢摩他的所缘。接下来修毗婆舍那的所缘，去做观察思者的时候，也是以心作为他的一个所缘，然后去其在这个之上去思维他的自信是否具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也可以透过数息而说而修，也就是吐气吸气为第一轮，吐气吸气为第二轮，吐气吸气为第三轮。数息能让我们很明显感觉到心收摄，不往外散乱，而且比起其他细微的所缘，数息与身体有直接的连结，比较容易抓到所缘境，因此心与境的感觉会比较近，能这样串习也很不错。有时候我们忙了一阵子，无法马上静下来思考佛法，先做些数息，让内心平静，对阅读经典、思考经典会有帮助。泰缅等地这种数息法门有它的殊胜处。那这边又提到了一种修持的方法，就是透过数息。透过数息作为奢摩他的所缘的时候，那我们要圆的是我们的一呼一吸，吸气吐气，这样算一次，吸气吐气第二次，我们就圆着这样吸气吐气，吸气吐，我们就只圆着吸气跟吐气。那我们在当我们的心专注于吸气吐气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容易，应该说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有一种心向内的感觉，随着我们的呼吸。那一般来讲，心它是没有办法一次做两件事情，所以当你真的圆在呼吸之上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会朝向其他地方，是不会去圆其他的所缘。外境的其他东西对你来讲都是显而未定而已，你的心只会沿着呼吸。那并且由于呼吸是跟我们的身体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呼吸我们会直接有感触，直接感觉得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所缘的东西跟我们更加接近，它不是在外面一个哦另外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就是直接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有感觉的，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去修持，那也比较容易 有一种知道所缘境在哪里的一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沿着外在的一个佛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好像抓不太到那个所缘境，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呼吸，透过沿着呼吸，它是能够有一种，你直接能够感觉得到，而且你会觉得，我所缘的东西跟我的心更加接近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容易的，去专注于熟悉之上。那熟悉不只是说你修奢摩他的时候可以用，那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练习，包括什么呢？我们在非常心烦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也可以去练习，去做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比如说，我们在非常心烦，今天有很多的事情，然后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去练习这个熟悉，把你的心全部放在一呼一吸，现在什么其他的都不要想。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全部都不要想，就专注于你的一呼一吸，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以及，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读书读了很多，做了很多的事情，会觉得头昏脑胀的，有一种气要往上冲的这种感觉。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练习熟悉，开始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练个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种感觉变好了。这是因为这个呼吸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风息有直接的关系。对，有的时候你忙得很，就是非常忙碌，然后有一种气一直往上冲，头脑胀胀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读很多的书，或者是有时候你在。诵经啊，等等，到晚上的时候，很晚的时候诵经等等，然后突然会有一种气往上一直冲，然后头昏脑胀的时候，就可以呼，就用这种熟悉的方式，让我们的气能够降下来。所以这不只是在修奢摩他的时候，那在一般的时候也可以。那还有说什么？我们去阅读经典之前，我们去思考佛法内容之前，也都可以做这样的熟悉，让我们的心可以宁静。更容易，趋向于善所缘。当我们的心在很杂乱的状态之下去思维佛法的话，有时候这些内容很难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一下子看佛经的内容，这个经论的内容读一读，然后又开始想其他的事情，然后又抓回来看看佛经的内容。经典的内容，所以真正能够佛这个经论里面的内容，真正入心的非常的微少。所以首先，我们让我们的心先处于一种极静的状态，先去练习呼吸，然后这时候我们原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无记。它这时候你的心是处于一种无记的状态，你就是单纯沿着呼吸。那从无界的状态再趋向于善，就更加的容易。好，那接下来，此外，禅修时身的坐姿也很重要。经典说要像大日如来般具七种特点的坐姿，哪七种？竹节、金刚、迦叶坐，能全盘最好，不能的话，半盘或一般打坐方式亦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二手拇指交接。中间呈现三角形的样子，手臂不要粘着身体的侧边，要有空隙，腰挺直，舌顶上颚，头部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眼低视，有观修说平视，然而一般是低视，不要全部合眼，也不要刻意张大，肩膀平坦自然，若再加上数息，就是八特点。打坐方面，要前低后高，高度约4指。最佳的打坐时间是早上， 若是出家人，就过午不食；若是在家人，晚餐要少吃一点，这样白天头脑会清楚一点。晚上不要去跳舞，隔天头脑会更清楚。有一次，我在德国首都柏林住的那个饭店，窗户直接望出去有个夜总会。平常我多是晚上7、8点睡觉，那时夜总会刚好开店营业，大家在里面跳舞，灯光四射，又是红色，又是白色、蓝色。问题是声音实在很大，静。我醒来一下，然后还是很大声。那我3、4点再醒过来，往下一看，还是很多人，声音还是很大。直到凌晨，他们才逐渐散去，真是不分昼夜的修行啊！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方式去做，6、7个月就可以获得奢摩他。可是这很困难，在藏传佛教的佛法的修行中，不会刻意独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而是透过密续的修法，随顺承办奢摩他、毗婆舍那。那这边提到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坐姿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坐姿很重要呢？因为坐姿关带我们身体里面的风邪是如何的去运作。我们说身正，风邪就正；风邪正，我们的心就会正。心跟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好好的安住，那我们的风它也必须要能够正常的去运作。那我们要让我们的风能够正常的运作，那我们的坐姿就变得很重要，我们的姿势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一般讲毗卢七法，那毗卢七法讲到的是坐姿，什么呢？竹节金刚加趺坐双盘，或者是半盘菩萨坐姿，或者是就是我们讲散盘都可以。那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盘腿的话，其实坐椅子不是不行。坐椅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盘坐是最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的手解禅定印，禅定印是什么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两个拇指竖起，然后拇指尖相触，然后我们的手掌跟拇指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可能我们拇指交接处大概在我们肚脐前面，然后放在我们的腿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手臂不要粘着身体的侧边，要让它有风可以流动，否则有的时候比较炎热或者是时间比较久流汗等等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是腰。要挺直，然后舌顶上颚，舌顶上颚的原因是因为，长时间禅修，当你进入一种比较专注的状态，不注意的话，口水会流出来，那所以舌顶上颚口水会自然的往下流，不会流出口中。那接下来头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刚刚舌底上颚这边补充一下，我们的牙齿等等，就以平常我们的嘴唇、牙齿等，就以平常怎么样，它就是按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舌头去顶住你的上颚，不要很用力，就是轻轻的顶着。然后头不要太高，不要太低。然后我们的眼。往下看，我们一般讲眼观鼻，鼻观心，不是说你眼睛一定要看到鼻尖，而是我们眼往鼻尖的位置去看，然后鼻尖的这个位置往下可以正对到我们胸口的中央的这个位置，眼睛往下看，然后不要全部闭起来，全部闭起来很容易陷入昏沉， 有些人说哦，在观修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所缘，好像很快就可以显现，可以比较清楚。确实，一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当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点，你就马上进入沉默或昏沉的状态，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然后也不要刻意的张很大，这样我们眼睛会很不舒服。就是，向下看，然后稍微没有全部合起来。我们像看到很多佛像，他的眼睛是，就是像合一半一样，然后不要全部合起来。然后肩膀不要耸肩，平坦自然。我们有些人在打坐，很容易紧张，然后我们就会耸肩。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久坐，我们的肩膀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加上数息，就变成毗卢巴法。那我们打坐的这个坐垫，要是前低后高，我们的就是后面臀部要稍微可以垫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腰杆挺直有帮助。那这个后面的高度大概是高四指，大概高四指是最佳的状态。有的时候如果垫太高的话，气会堵在腹部，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太低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打直你的腰杆，所以最好的话是四指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打坐最佳的时间是早上，我们头脑最清晰的时候，就是睡醒、盥洗完。那前一天晚上吃少一点，然后不要去跳舞啊，然后很放肆的去游玩啊，等等，唱歌跳舞等等。好，那这边圣者就讲到说他的一个例子嘛，有些人晚上7、8点开始，然后去跳舞啊，然后一直到隔天凌晨，圣者说这是一个不分昼夜的修行，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散乱。我们在散乱的时候，就是说做这些跟法没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特别的精进。当然不是真的精进，我们会特别的努力，然后再辛苦也没关系。当叫你要稍微练习打坐，练习个5分钟，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的辛苦，我的脚好痛哦，然后我也圆不起来，很无聊，想睡觉等等。但是让你去唱歌跳舞的话，你可能几个小时都没有关系。那透过以上所说的这个内容，去修持奢摩他的话，那可以在6、7个月升起奢摩他，也就是完全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教授，像解深密经，还有声闻地里面所说的这些教授，如实的按照教授去修持奢摩他的话，按照经论所说，6个月可以升起奢摩他。那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非常的困难，升起奢摩他不是这么的容易。那但是如果你完全的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内容去修持的话，那是可以很容易，就是在6个月，大概6个月的时间，那就可以升起奢摩他。好，那这边又提到说，在藏传佛教的修行里面，那大部分的人不会特别的去专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而是什么？结合着密法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那去修持承办奢摩他、毗婆舍那。像在升起次第的时候，随顺承办奢摩他；在圆满次第的时候，随一起承办那毗婆舍那；或者在升起次第的时候，同时承办奢摩他、毗婆舍那等等，那不同的修法。那总之，大部分的行者是在修持生源次第的时候，同时升起次第的这个证悟、正量跟承办奢摩他、毗婆舍那等等。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刚好讲到这个禅修的部分，那相信有很多人平时可能自己有在练习啊，但是我们花一小段时间，那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练习。那不，现在不论你是盘坐也好，或者是 坐椅子也好，那总之，我们现在稍微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按照刚刚圣哲所讲到的坐姿，然后我们的腰杆打直，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坐姿，那我们先一起做这个数息，我们不用多变，现在剩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做这个数息，就专注于你的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好，那接下来我们圆一个佛像，那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相应的佛像。那平时如果你都有在练习修奢摩他的话，那你可以，去圆着你原本的这个所缘。那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圆着一个你比较相应的佛像，那去做练习。这个佛像不要太大，那一个拇指的大小，在我们面前虚空放光明，稍微有重量。好，那我们在圆修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杂念等等，这时候就要用正念的绳子把它拉回来，安住于所缘。正念是让我们安住于所缘境，正知是让我们能够观察到我们的心是否还在所缘境之上。那这里并不是说，哦，要教大家修持禅定，而是应该说。圣者这个地方有提到修持禅定的时候会有这些状况，让大家稍微的去练习。我们有练习的时候，就刚讲完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去做练习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记得，然后并且在实际去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容易的去了解说圣者这边讲到这个内容，讲到这个内容，那是为什么？比较容易能够去有感觉。比较容易，就是去理解里面所说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比较有感觉， 然后有实际去操作的话，那我们就更容易的去记得啊。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稍微做这样的一个练习。那如果大家平时有空的话，那也可以偶尔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那如果最好当然是每天有时间的话去做练习。那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那平时有在做练习，那如果有的话，那也持续的啊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那我们最后就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